第23集，经过大量试错，随着许多团队持续推进叙述体备忘录实验，杰夫打算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把阐述产品概念的备忘录变成新闻稿呢？通常在传统组织内，在产品开发流程结束后才会写新闻稿，产品经理和工程团队完成自己的工作后，就把它丢给营销和销售团队。这些团队会从客户的角度看待产品，而且往往是第一次接触产品。这些团队的成员负责写新闻稿，描述产品的各种杀手级功能和绝妙益处，目的是营造舆论，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最重要的是让客户从椅子上跳起来下手购买。在这个标准的流程进行中，公司向前推进，管理层提出某个对公司很重要的产品或业务，然后想办法硬塞给客户，满足他们尚未被满足的需求。杰夫认为这种方式会带来某些不利的后果，为了加以说明，他把索尼当作假想例子。假设索尼公司决定推出一款新电视，销售和营销团队在调研客户偏好和市场趋势，但不一定是客户体验后，认为索尼应该推出售价为$1,999的44英寸电视。然而工程团队一直在开发这款新电视，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电视的画质、高分辨率，没有太关心价格问题。他们提出的电视款型仅生产成本就高达$2,000，因此它的零售价格根本不可能是$1,999。如果索尼的这两个部门启动开发流程前先写新闻稿，他们就必须首先就电视的功能、成本、客户体验和价格达成一致，然后逆向工作，先确定要推出什么样的电视，从而预先暴露出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中将会面临的各种挑战。 Kindle 新闻稿。 Kindle 是亚马逊数字媒体事业部推出的第一个产品，也是亚马逊采用新闻稿工作法所创造的首批产品之一，其他的还包括 AWS 的几个产品。 Kindle 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它采用了电子墨水屏，客户可以通过这个设备直接浏览、购买和下载图书，不需要连接个人电脑或 WiFi。 Kindle 提供的电子图书的数量超过同时期的所有其他设备或服务，而且价格更低。今天这些功能听上去绝对是 Kindle 的标配，但在2007年它可是首创之举。但是 Kindle 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开发初期我们尚未开始采用新闻稿工作法，仍在沿用 PPT 和 Excel 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从客户的角度描述兼具上述功能的设备。我们关注的是技术挑战、商业约束、销售和财务前景、市场机会。我们向前推进，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亚马逊公司但不利于客户的产品。当我们写 Kindle 新闻稿开始逆向工作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开始转而关注客户想要什么，给予完美阅读体验的显示屏，使图书购买和下载变得轻松愉快的下单流程，品类的选择面广，价格低。如果没有新闻稿工作法，我们永远无法取得这些突破，从而使客户有完美的体验。因为它，开发团队被迫创造出诸多方法来解决客户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七章完整地讲述 Kindle 的开发过程。随着我们使用逆向工作法日益熟练，我们对新闻稿加以改良，增加了一个要素，常见问题 FAQ， 当然也包括答案。经过不断发展，常见问题部分既包括对外常见问题，也包括对内常见问题。对外常见问题是媒体或客户希望获得答案的问题，哪里可以买到新推出的亚马逊智能音箱 Echo， 语音助手 Alexia 是如何工作的。对内常见问题是你的团队和公司高管们可能会提出的问题。44英寸高清显示，零售价$1,999，毛利润率 25%， 这种电视我们如何做？我们如何做一个 Kindle 阅读器，使客户不必协议入网就可连接运营商网络下载图书？实施这个新计划，我们需要新招多少软件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换言之，常见问题部分是写作者站在客户的角度分享计划的细节，同时又从内部运营、技术、产品、营销、法务、业务发展和财务等角度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逆向工作法的文案就是人们熟知的 PRFAQ 新闻稿常见问题。 PRFAQ 的功能与益处。逆向工作法的根本出发点是从内部公司的视角转变为客户的视角，客户随时都在被推销新产品，这个新产品为何足以吸引客户下手购买呢？在审查新闻稿中的产品功能时，高管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是，那又怎样？如果新闻稿中所描述的产品没有明显优于市面上的现有产品，更快、更便捷、更便宜，那这种产品就不值得打造。新闻稿让读者拥有最精彩的客户体验，常见问题提供关于客户体验的所有重要细节，同时又能全面而清晰地评估公司打造该产品或创造该服务将面临多大的成本或挑战。正因如此，亚马逊团队通常都要对 PRFAQ 修改10次以上，和公司高层开会5次以上，对某个想法加以迭代、辩论和完善。PRFAQ 流程为反馈的快速迭代和吸收搭建了框架，强化了基于细节、数据和事实的决策方法。我们发现，它不但可用于产品和服务开发，也可用来开发想法和计划。比如新的薪酬制度，你的组织一旦学会如何使用这个宝贵的工具，就会上瘾，人们会开始用它来解决各种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 PRFAQ 的规范进行了完善和标准化。 PR 部分的篇幅较短，通常不超过1页， FAQ 部分的篇幅不超过5页，多余的篇幅或文字不会有任何奖励，其目的不是汇报你做了哪些出色的工作，而是分享你从出色的工作中所提炼出的想法。职业写作者或专业编辑都清楚新闻稿精简的重要性，但产品开发者往往不明白这一点。在采用 PRFAQ 的初期，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认为写得越多越好，他们会写出长篇大论，附上一页页备忘录、图像和表格。至少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具有一大好处，它能展现你所做的所有工作，不用艰难地决定哪些内容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是交给与会者决定。然而，借用我们讨论叙述体备忘录时所用的那个术语，PRFAQ 的篇幅限制是一个强制函数。如我们所见，这样做可以促进思考，提高交流效果。首先，想到某个点子或计划的人写作 PRFAQ 初稿，写好后他安排相关人员参加1个小时的会议进行审查，听取反馈意见，在会上可以分发电子版或纸质版的 PRFAQ， 然后大家默读，大家读完后写作者征询大家的反馈意见。层级最高的与会者往往最后发言，以避免影响其他人。所有与会者都给出反馈意见后，写作者逐行逐段地询问具体意见，讨论细节是这个会议的关键部分。人们会提出刁钻的问题，就主要想法及其表述方式进行激烈的辩论和讨论。他们会指出哪些东西应该删掉，哪些东西要补充。会议结束后，写作者将会议纪要包括记录的反馈意见分发给所有与会者，然后他开始修改，加入对与会者反馈意见的回应，完成修改后呈交给公司高管。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意见反馈、讨论、修改和会议。不管这些反馈意见是多么不偏不倚、多么具有建设性， PRFAQ 的审查过程都会充满压力，随时都会挑出漏洞。准备付诸实施的 PRFAQ 尤其需要经过多次修改，和领导层进行多轮会议讨论。负责监管 PRFAQ 写作者的高级经理、主管和公司高管们都会成为这个流程的出色评估者和贡献者。他们审阅的 PRFAQ 越多，采用 PRFAQ 流程建立和推出的产品越多，就越能够识别写作者的思维漏洞和瑕疵。因此，随着想法被审查和强化，从各个贡献者到 CEO 的所有计划参与者结成同盟，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创造一群评估专家。此外，它还能使计划更有可能得到批准和资金支持。你要准备好对 PRFAQ 进行多次修改，甚至在计划正式实施后也要修改，以反映情况变化和新的因素。